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我爱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今天我所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为竹叶团的网页的一系列文章，新地中海的第一篇文章，身为天主孩子的第一个祈祷。以下就是节目的内容。新地中海一，身为天主孩子的第一个祈祷。当我们深刻意识到自己是天主的儿女时，能改变一切。正如圣斯里华意外地发现这个新地中海时，改变了他的生命。我的子女们，现在正是时候要越来越深入这个世上的末观道路了。竹叶团监督用这一句话给我们指出现世的优先重点之一。今天一如既往，基督徒的使徒工作是我们内心生活的满意。首先，这意味着与他人沟通交流基督徒的生活，即共享我们的生活。其次，如果我们要将信仰带给世界，我们自己首先需要深刻的理解并实践它。简而言之， 正如圣施礼华所说，这是加深认识天主圣爱的良机，好使我们能够借着自己的言行，把天主的爱显示给他人。这种深入信仰的努力具有特殊的印记，关键不在于从我们已知的进入未知的领域，相反的意思是要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似乎是显而易见自己已熟知的经常听到的东西，好能从中有所发现，因而领悟到新的力量和深度。圣施礼华将这种经验称之为发现新地中海。这种新地中海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我们眼前展开。例如在炼炉中，他说我们必须坚持内修生活，正如坚持人性的爱一样，你必须经常默想相同的主题，持续下去，直到你发现一个新地中海。你惊讶地问，我从前怎么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因为我们有时好像是水流过石头的表面一样，一滴也没有吸收。因为如果我们想吸收天主的祝福，就必须再三重温相同的事物，因为他们每次都有不同的。再三重温相同的事物，以便发现其中内涵的所有财富，从而发现他们每次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受召去度默观生活的道路，这意味着探讨海洋中的深阔，乍看之下乏善可陈，了无新意，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景观。罗马人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洋 Mare Nostrum， 因它是众所周知，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圣施礼华谈到要去发现新的地中海，也就是华文所谓的新大陆，因为当我们深入自己认为熟悉的海域时，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令人赞叹的水平视野。于是让我们与圣女加大利娜一同向至圣圣山请诉，你就像深海一般，我越进入你就发现越多，我发现越多就更寻求你。这些发现是天主在他愿意的时刻以他的方式发出的光照。如果我们勤奋地去寻求和沉思，也可以准备自己的灵魂接受天主这光照。就像一个一直在黑暗中的人突然间用他的肉眼看到太阳，因而清楚地看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同样领受圣神之人的灵魂也得到光照。在这一系列的新文章中，我们将介绍圣施礼华他的内修生活中所发现的一些新地中海，以便与他一起更深入地进入深峻的天主圣爱。阿爸父啊，在初期的基督徒中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便是他们能以受钟爱之子女的身份称呼天父为父。耶稣本身曾教导他们，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他将自己以天父疼爱之子的身份呈现给犹太人，并教导门徒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宗徒们曾经听到 他用希伯来人子女呼求自己父亲的名称来称呼天主。在领受圣神之后，他们也开始使用该称呼。对以色列人的前进方式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称呼。但是圣保禄却认为，这其实是每一个人都熟悉的一件事。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并非使你们做奴役以致仍旧恐惧，而是使你们做义子。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啊，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子女。那信念使他们充满信心，并赋予他们意想不到的勇气。我们既是子女，便是承继者，是天主的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耶稣不仅是天父的独生子，而且还是众多弟兄中的长子。于是基督带给他们新生命，被视为天主钟爱子女的生命。这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是让他们充满喜乐的事实。我们在中途圣若望第一封书信里可以看到洋溢着欢乐的反应。请看父是给我们何等的爱情，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们也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从小就知道天主的父性，他对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和百般温柔的爱情。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被召要用个人生动的方式去发现这份爱，从而改变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这样一来，平静与信赖的地中海就在我们眼前呈现了，让我们人生的视野能更深入其中，无穷无尽。对于圣施里华来说是个意外的发现，突然为他掀开了一张隐藏在他很熟悉的东西中的全貌。这是发生在1931年的秋天。正如他多年以后的回忆，我可以仔细地叙述发生在那里。在那时我第一次身为天主儿子时的祈祷。早在我童年就已学会称呼天父，一如天主经所教导的。但是真正感受到、看到、惊讶于天主渴望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是在大街上，在电车上，历经了一个小时或是一个半小时，我不知道。我禁不住的大声惊呼阿爸父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圣施里华反复思考那件不寻常的事。例如一年后在毕竟时，他写下：第一天，天父是我的父亲，我绝不离开这思念。他一整天都在深思天主的父性，尽管沉思的时间那么漫长，我们起初可能会感到惊讶，但事实上充分表现出那份神圣父亲情谊的孝爱经验，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我们也应该在祈祷中及每次转向天主时，首先要培养一种信赖的交托和感恩的态度。如果我们想要与天主建立一份关系，我们需要再次亲自去发现他确确实实渴望成为我们的父亲。谁是我的天主？也许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像圣诗里华一样，也学过天主是我们的父亲，可是我们能把自己是天主子女的事实视为一个根本的道理生活的整体之前，我们很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如何促使这个新发现的到来呢？首先，要真正发现天主的父性。我们经常需要恢复他真实的形象。对我而言，天主是谁？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天主是实施法律者，他威胁着要去惩罚不遵守法律的人。有人期望他的旨意能成行，并在遇到不服从的情况时会激怒他。简而言之，我们只是不愿顺服师父的下属。在其他情况下，对某些基督徒也是如此。基本上，天主被视为是我们必须表现良好的原因。他被认为是我们需要努力实践应该追求的，但实际上不想追求的目标。然而，天主不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也并非是一个顽固和不解人意的判官。相反的，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向我们提起我们的私心小气，我们的罪恶和过错。他所以这样对待我们，是为了要解放我们，是给我们他应许的友谊和爱情。有时，在许多情况下，父亲的身份引起质疑，使人难以理解，天主是爱。我们与朋友或同事交谈时，也许会看清这一点，他们的父亲并没有能在他们身上带来美好的回忆，因而天主身为父亲的事实也不会特别吸引他们。因此，在与他们谈论信仰时，最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生活中缺乏父爱的痛楚，显示出他们对父爱的渴求是多么深远的铭刻在他们的内心。一位可走在他们前面的父亲并呼唤他们，他们能借由和一位朋友或神父亲近的关系，帮助他们发现天上地下所有的父亲都是由天父而得名，并体验到每人心中怀有温柔的成为保护者的圣召。在父亲或母亲身上表达自己已为人父母，或有一天想要成为父母，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发现天主真实的面貌，去过我们他的孩子被召唤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知道以他无限的爱情关注我们。父亲爱他的孩子，并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或是为结果，而仅只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个好生活，并尝试从每个孩子身上激发最大的善，但他始终知道孩子在自己眼中是个无价珍宝。这可帮助我们记住一点，尤其是当我们在某事上失败时，或是当我们自己的生活与世俗公认的模式之间有落差，导致我们自尊心低落时，我们的属灵身份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一直是天主疼爱的孩子，因此 你们可以看清，如不接受自我，生活得忧郁寡欢，看法负面消极，意味着不认识自己最深层的身份。就像天主想要凝视我，我却故意走开，破坏他对我的梦想。天主依我们的原貌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过、错误或过失让他改变主意。意识到天主是我们的父亲，还包括让我们自己被他视为钟爱的孩子，然后我们才会领悟到自己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我们拥有的才能，或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成功，而是取决于创造了我们的圣爱，因为他于创世之前就梦想并肯定了我们。鉴于在现实中有时存在对天主的冷漠，本笃十六世从他上任之初就回想起，我们不是进化的偶然和毫无意义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思想的结晶，每个人都是天主的意愿，每个人都被他所爱，每个人都是必要的。这个想法真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吗？天主儿女信赖的希望。圣施礼华经常提醒主业团的信友们，我们灵修生活的基础是我们神圣父子情谊的感受。他将其与那根把一条美妙的珍珠项链串在一起的线相提并论。神圣的父子情谊是把所有的美德联系在一起的那根线，因为他们是天主儿女的美德，因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请求天主为我们打开这个新地中海，维持并塑造我们全部的灵修生活，天父义子女的献神，使我们每天充满盼望的操练托付一切给天主旨意的态度。这态度在孩童身上可以发现，尤其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因此在圣施礼华的生活和著作中，神圣父子情谊经常会与神鹰小道紧密地连在一起。当孩子在学习骑自行车时经常摔倒，但是他会觉得无所谓，只要他看到爸爸在旁边，一定会鼓励他重试一下。那就是他希望的交付的这个意思。爸爸说我可以，那么就让我再来一次吧。意识到我们是天主的儿女，即给我们执行我父赋予我们的使命所需要的安全感。我们感觉好像那个父亲对孩子说，孩子，今天你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也许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忧虑，立刻想象出各种可能的困难，但是我们马上就认出是天父对我们极大信心的表现，并期待着我们能够做到像基督一样，我们学会把自己舍弃在天父的手中，发自我们灵魂的深处告诉他，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圣施礼华以基督的形象教导我们要如此为之。多年来我坚信要在快乐现实中获得支持，不论处境如何，虽有少许改变 我都这样祈祷：主，你放我在这里，交托我办这事办那事，我完全信靠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我知道小孩对父母绝对的信任。我们不能否认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无所不能的父亲都会陪伴着我们，他在我们身边关照我们，他在做我们正试着在做的事，因为到头来那是他的工作，他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做，但是会更有效果。只要你已经真正的委身信赖天主，便马上明白怎样能够万事随遇而安。如果你的事业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于你用尽了一切必要的方法的情况下，你也不会丧失你的平安，因为你的事业毕竟会按照天主安排的光景成就的。加强我们神圣父子情谊的感受，我们注意到圣施礼华并没有将神圣的父子关系作为主业团精神的基础，而是明指我们神圣父子之情的感受。作为天主的儿女还不够，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天主的儿女，以致我们的生命深具有这份感受，在我们心中深信不疑的确定性才是最坚固的基础。那么我们神圣父子情谊的真理就是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为加强这份感受，我们的思想和内心最好能更深入地进入该现实。首先用我们的思想在祈祷中仔细默想圣经中有关天主的父性，我们人性父亲的关系，我们人性的父子关系，以及身为天主孩子生活的一些章节。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圣施礼华诸多的著作中汲取很多的启示，明白成为天主的子女的意涵，或来自其他圣人和基督宗教作家的反思。凭着我们的心，我们可以信任天主，在他的圣爱中舍弃自己，从而深入地了解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可以试图了解他对我们的爱情，来激发我们的孝爱、信赖。无论有无言语，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以简短的诉求或愿望向他求助。圣施礼华建议，你们要每天多次在心里呼唤他父亲，告诉他你爱他，仰慕他，因自己是他的儿女而骄傲强壮。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简短的祈祷，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天主子女的安全感，来面对今天或发感恩、忏悔和希望的祈祷。教宗方济各向年轻人建议的祈祷词：主，感谢你爱我，我确定你爱我，帮助我爱上自己的生活，不是爱上自己的过错需要纠正，而是因为生活本身是件伟大的礼物，是爱与被爱的时刻。回到父家，家庭被描述为我们回去的地方，我们在那里 寻求庇护和休息。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喜欢说的，家是爱与生命的庇护所，在那里我们再次找到了赋予我们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圣爱，因为它是家庭的源头。同样，在感到疲惫、受到虐待或感到受伤，以及在冒犯了他时，感知到我们是天主的孩子，使我们满怀信任地回到他身边，重新返回父亲身边的另一种生活上希望的交付。我们应该经常默想一个有两个儿子的父亲的预言。圣路加向我们讲述了这个预言，天主正耐心地等候我们，像比喻中的慈父一样伸开双臂，虽然我们是不敢当的。无论我们是否犯了滔天大罪，那并不要紧，就如荡子一般，只要我们敞开心扉，思念父亲的家园，即使我们对他的回应并非冷淡，天主会赐给我们恩惠，称作他的子女，真正的子女，带给我们无比的惊愕与欢乐。也许那个儿子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给父亲造成的折磨，他最怀念的是他在父亲家里的生活方式，他出发回家的想法是降格成为另一个仆人。尽管如此，他的父亲还是款待了他，出去见他，拥抱他，并用亲吻接纳他，令他记起自己最深的身份，他是他的儿子。父亲立刻下令将儿子的衣服、凉鞋和戒指归还给他。父爱的种种迹象，即便他的恶劣行为再多，也无法抹灭。多少也使父亲受到牵连，可是做错事的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这种关系不能因任何行为而遭改变或破坏。即使有时我们可能将天主视为一位我们视其仆人的主人，还是一位冷血的法官，但是他仍然忠信于他为人父的圣爱，在我们跌倒后尝试着去接近他，总是真正去发现他绝好的机会，也揭示给我们自己的身份，不仅是他已经决定爱我们的这个事实，因为他愿意，而是由于透过恩宠，我们真的是天主的儿女，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夺走我们的尊严，甚至于连我们自己也都不能。因此，当我们看见自己软弱的现实，以及我们明知故犯罪恶的现实时，我们绝不应该失去希望。正如圣施利华所说的，但其实不然，最后抉择的一句说话是来自天主自己的，而这句话就是他的救赎和仁慈的爱，以及是使我们成为他的义子的定论。被爱占据神圣父子情谊的感受，改变了一切，正如这改变了圣施利华的一生，因为他意外地发现这个新地中海。当我们已走在我们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圣爱为核心，而不是建基于自我进步 或是改善的决心上，内修生活会有多么的不同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放在首位，那么我们几乎就让灵修生活围绕着自己个人的进步打转。从长远看来，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冒着可能把天主之爱遗忘在我们灵魂角落的危险，而且会导致灰心丧志，因为我们是孤军奋斗，抵抗失败。但是当我们把一切都集中在天主的作为上，让自己被他的爱每天欢迎他的救赎时，我们的奋斗即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调。如果我们胜利，感激和赞美就会自然而然从我们内心涌现出来。如果我们遭受到失败的痛苦，我们可信赖地回到天父身边请求宽恕，并让他拥抱自己。因此我们了解到，神圣父子情谊不是一个有其行动的特殊德性，而是美德主体的恒常状态。我们所有的行动在操练我们所有的德性的当下，都能够应该是操练我们的神圣父子情谊。对一个每天都在迎接天主圣爱的人而言，被击败是不存在的，甚至罪恶也能够成为一个机会，让我们牢记我们孩童的身份，并回到天父那里。他坚持前来招呼我们，说着：“儿子，我的儿子。”就像圣施礼华一样，这份认知将使我们重获力量，再次跟随我主。我很肯定地说，借着恩宠的光明和助佑，你和我可以看清一切。应该焚烧的，我们会把它烧尽；应该根除的，我们会把它连根拔起；应该舍弃的，我们会把它完全抛弃。但我们这样做，不要感到焦虑与沮丧，要展现出基督生活的理想，但不与完美主义混淆。然后我们把生活的核心聚焦在天主对我们的爱上，只顾着去爱，我们将会像小小的孩子一样，只要他们发现了一些父亲的爱，就寻找各式各样的方式表达他们感激之情，以他们所能够表达的或多或少的爱来回报。今天的节目就在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双手触不到斜风中的阳光，我的心住着一个精灵，没有预警，总是会在安静中触摸，像乌云遮住我的心，堆积的泪滴倾盆而泻。为什么总是眉头深锁？你说全世界都不了解我，你懂我。 全身体会。我拿捏不准我的情感，每当我想哭时，我需要呼唤你，求你聆听。我控制不了我的心情，每当我想哭时，我需要你聆听。求你赐我坚强的心，赐我坚强的心。